Arsenal, Manchester City, Manchester United, Liverpool, Tottenham Hotspur, Chelsea, Aston Villa, Southampton, West Ham United, Newcastle United.
英超不是故事，英超是事故。福克森爵士的脸上写满着英国人的世俗与傲娇。英超不是黑店，英超是点黑。坐拥豪掷万金的金元帝国，却用嗓门粗野形骸放浪。英超不是文化，英超是花纹。静谧的城郭，冗长的甬道，红白玫瑰和巴斯古城，哈德良长城镌刻在历史的铭记上。英超没有王侯，英超是乱世。时代与底蕴同在，回眸流转，当今第一联赛的自豪与领先并存。英超是一种信仰，从热烈的普利茅斯到寒冷的阿伯丁，从幽暗的贝尔法斯特到明媚的诺维奇，英超就是探索发现。我是张顿，这里是英超地理。
Everton, Swansea, Crystal Palace, Sunderland。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超地理，我是张顿。本节目需要大力感谢巴克莱英超联赛全球音频合作伙伴广州五优体育对于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好，今天快速进入话题，我们接着说啊，英足总的八卦。上回说到啊，英足总的董事会的成员都是一帮足球门外汉。啊，你看啊，有干这个的，有干那个的，反正不管你干什么的，360行的，就是跟足球没什么关系。所以其实也经常会有这个英国球迷啊，就呼吁乌塔又整啥呢，你们赶紧剖腹自尽吧。当然了，自杀成人这种事儿，英足总是肯定不干的。于是呢，为了要这个改变球迷们这种吃饭睡觉喷足总的这种日常啊，英足总就吸纳了各行各业有才之士来弥补自己在专业性上的算是先天不足吧。哎，就成立了什么呢，成立了好几个这个委员会和好几个这个协会啊，也搞了一套相当相当复杂的组织结构，才统筹管理起了英格兰足球的方方面面。那除此之外呢，这个英足总还陆续成立了7个下属公司来规范英格兰职业足球的这么一个运转体系。其实这里多插一句话啊，就是每年度啊，咱们这个各路媒体啊，英国的这个各路媒体，特别是足球媒体啊，应该是说是足球专业媒体啊，每年差不多这个跟这个英足总直接打交道的这个机会呢，往往就是第一呢是赛季前的这个吹风会啊，就告诉啊各位啊，这个赛季要开始了啊，这个赛季我们有一些规则，比如说改变了啊，这个有一个通气儿啊，跟各个媒体这个要吃吃喝喝一通吧啊。然后呢，在这个开赛之前呢，还会有一个什么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有意思啊，就是英超奖杯啊，就是那个巴克莱奖杯的这个媒体的巡展。其实这个也就是放到业内啊，比如说那天我们这个突然有一天这个上班之前啊，突然这个英超公司的这个官方公司这个把这个巴克莱英超联赛的这个奖杯拿过来了，真的啊，那真的放在这个本台的这个展厅大厅门口啊，以供观瞻啊。这个就每年在我的个人印象当中啊，就主要就是这两次是跟这个英足总啊是直接有这个发生关联的。咱们接着说啊，那这个英足总下属的公司呢是干什么使的呢，我们不妨这个追根溯源一下啊。当时其实在我看了一眼资料，1902年啊，这个就首先诞生了一家名字简单明了的基础运营单位啊，这个就叫英足总有限公司。听听啊 ,1902 年啊，还没有辛亥革命呢啊，这个公司独立运行了将近有90多年啊，又成立了后来有三家新公司过来帮忙了。一个是负责这个国家队的商业事宜的，叫做英国国家足球中心有限公司。 啊，另外两个呢，它是管理场地的啊，叫英格兰国家体育场地有限公司，主要是负责这个圣乔治公园球场和这个温布利国家体育场有限公司。啊，现在这个都知道啊，这个温布利国家体育场，这个就相当于是英国鸟巢吧啊。好，然后进入新世纪之后呢，英足总就将这个业务啊进一步的权力下放啊，相继又成立了英足总的学习有限公司和英足总的职业比赛裁判有限公司。听好啊，这里有一条线给您埋下来，裁判有限公司。啊，那这个公司主要就是负责培训管理教练和这个裁判的。那么现在其实这七家公司的关系啊，就相当于是七个葫芦娃吧啊，各有自己的技能。合体之后呢，那就是英足总葫芦小金刚啊。当然了，按照这个葫芦娃的这个故事属性呢，最小的这个兄弟啊，功能单一，但是呢却最有故事啊，最有底子。他就是诞生于2007年，但是呢很快只运营了6年就结束了自己历史使命的什么呢？英格兰申办2018-2022世界杯有限公司。这是好大的一个梗啊。时至今日，这个英国球迷还在吐槽。其实说起来啊，这个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颗红心谋申办，最后却发现妈妈是蛇精的这么一个悲伤故事啊，就比较狗血。之所以啊要在这个2018-2022年这个时间段啊提出申办这个世界杯啊，或许啊也是和这个英国人所谓和这个天朝人民的情怀一样，都喜欢要讲究这么一个良辰吉日啊，这搞不懂。其实这中西中欧好像其实有一个别国家这个人们还是比较迷信这一点，真的就讲究黄道吉日啊。而这个2018年和这个2022年的世界杯啊啊，正好这一个是俄罗斯，一个是卡塔尔，正好就是1966年英格兰世界杯本土夺冠50周年之后的两届啊，确实还是有意义的。所以这个当年的这个世界杯申办公司啊，就是英格兰的世界杯申办公司头一回公开亮相，是发布申办标徽啊。当时这个英国首相布朗啊，还有这个威廉王子，还有这个查尔顿爵士啊，还有莱因克尔这个主持人嘛啊，然后贝克汉姆、鲁尼啊，这都是响当当的，这多位政坛和足坛的名人都出席了这个发布仪式，显示出一派雄心勃勃、志在必得的恢宏气场。而然而啊，然并卵，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个结果了。嗯，2018年和2022年的世界杯是分别落户在俄罗斯和卡塔尔。那国际足联不仅是驳了现代足球发源地英国的面子，而且还在他们这个申办过程当中花费的2100万英镑啊，是彻底打了水漂啊。其中啊，据说这个英国媒体当地爆料啊，就是说还包括来自于地方政府的公共基金的250万英镑。而且更为过分的是什么呢？国际足联啊，现在居然还同意了卡塔尔将世界杯放在冬季举行，本来那地儿热嘛，所以就放在冬天啊。这就给本来已经很悲伤的英足总的申办故事补了一记窝心拳呐，真的是这样啊。就是到现在英国媒体各大报章媒体端口都是口诛笔伐，那真是骂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啊！啊，猪头呢都是算轻的，所以真的这个跟中国足协相比较而言，其实我觉得个人觉得啊，中国足协承受的压力还是远远不够的。其实这个插曲啊，是让英超啊提早7年时间就知道自己将会成为受2022年世界杯影响最大的联赛。这个时间啊，就是从当时尘埃落定的那一个申办结果就开始算起了。您想啊，一想到2022-23赛季，那个本来就很魔鬼的每年都得打的圣诞赛季，然后再凭空再增加一个半月的比赛量，那你可想而知，像这个兵工厂啊，这个切尔西啊，利物浦、红魔曼联，那你想这些都不得变成修理厂、维修站、疗养院和康复中心呢？那伤员一定是满营的，对不对？所以在去年那个FIFA那个黑幕爆出了之后， 为什么这个英足总的主席戴克尔他就在公开场合屡次就炮轰国际足联啊，那真是动粗啊，动粗口啊。其实这一次这个英格兰方面啊，英国的这个申办的这个失败，谁来背锅不重要，就是完全这是转移公众视线嘛，甚至就是说咱这个英国人得把这个申办的花的这2100万镑得拿回来、哎、花出去的钱它不是泼出去的水，这民意沸腾啊，就是说你能不能拿回来啊，是吧，这都是血汗钱呢，是不是，你看那有了这些前车之鉴呢，你说现在真的这英足总也真算是焦头烂额啊。而且近期又是什么问题呢？裁判的问题嘛，裁判目前这个培训呢，包括这个执法尺度啊等等，这个里头啊就是被屡次的这个媒体曝光，就是说有这些不同的这种啊声音啊就冒了出来了啊，这些这个有时间啊咱们这个专门抽时间专门来说说这个裁判问题。那咱们说回来啊，有了这些形形色色的组织机构啊，这英足总啊那应该可以说是可以履行职能了吧。哎，其实还真不太一样。为什么呢？你听啊，这个英格兰的这个足总啊，你看他的这个名字啊是英足总，这名字其实你听上去很怪，为什么不是英足协呢，是不是啊，这里头还是有插曲。你看他首先是这个英译的这个本名啊叫 Football Association, 这个呢其实听上去这个跟其他国家足协的这个名字其实并没有本质不同的啊，他就是足球协会嘛，其实。但是足总的这样一个特殊译名呢，仅仅也只是来源于这个香港早期的这个一个翻译习惯啊，当时这个香港还是这个大英帝国的这个殖民地啊。那作为一个统领管理英格兰足球的民间组织，他们的这个主要职责就大致可以分为大约有四项吧啊，大约。所以说当时其实有很多人就是完全是通过这个港文的这个翻译啊，就是香港中文的这个翻译的这个习惯，粤语的这个翻译习惯啊，翻译出来足总足总啊，包括现在咱们说这个老总啊等等这些词儿啊，其实都是来源于这个当时方兴未艾的香港电影业啊这种称谓啊，这是说远了。好，这个英格兰这个国家足总的这个英国足总的这个第一项职能啊，就是通过英国法律啊，英国的足球法律法规，要包括英超的相关规则啊，这个就是搞条款嘛。那就和上一期节目咱们说到的这个英足总的这个成立本来就是为了统一这个足球规则而成立的，当时不是开了个会嘛，是吧，然后自然呢那么在英格兰足球的发展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就继续保持着修改规则的这样一个最终决定权呢啊，而且呢现代足球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算是全球相对统一的这么一个竞赛的一个规范，而这个英格兰人的这个包括这个英国人的这个传统观念啊，又是东西没坏就没必要修啊，他是这么一个心态。所以呢英足总的立法权基本上就是一个算是镇宅之宝，尚方宝剑啊，偶尔拿出来试一回，但是有的时候还经常搞出所谓这个拿前朝宝剑斩本朝大臣的这么一些闹剧和混乱。那比如就是上个赛季啊，应该是这个赛季啊，去年就是英足总冥思苦想出来的那个新的越位细则嘛，这个就真是遭到各方吐槽。当时这个英超观赛的这个吹风会上啊，就是在这个英超开始之前的这个八月初的时候啊，英超开赛前一个礼拜，当时这个英足总的这个吹风会啊，我们这个 TalkSport 也参加了。当时真的这个完全不知所措啊，就要求这个裁判确实是得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确实裁判很想爆粗口，而且这个让很多像我们这种解说员和那个就是这英国人叫 commentator 嘛，像这种就完全就是懵了，知道吧，就完全你是用以前的这种思维习惯啊来判断这个球越位与否，其实这已经都形成条件反射了，那更别说边裁了。但是现在不一样啊，他就是有这些细则啊，是不是啊，就看你的这些细则怎么个整法。总之呢天下一头，别人怎么玩不管，咱们这个英超联赛得这么玩。结果你还记得吧，这个赛季啊，联赛刚刚打十几轮就闹出了多次的争议，搞得现在全世界球迷都想爆粗口。好，那这是一个啊，第二个职能，这第一个这不就是修宪修法修规吗，是不是。第二项职能是什么呢， 就是审查英格兰地区的各种足球联赛啊。啊，它有很多种啊，什么北部联赛、南部联赛，反正有大约就是14个级别啊。你要这再细算下来，17个级别都有。那各支队伍呢，联赛这个也有20支的，有30多支的啊，合计起来几百支啊，400多支。审查这个英格兰地区的各种足球赛事啊，他要负责这些事儿，负责派遣和管理英格兰的所有的联赛的裁判。啊，并且对于参与这个足球活动的人员进行纪律的约束啊，很好，这又是一项遭骂的职能上架啊。这里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说英足总吧，它基本上只是对于英超，就是英格兰管理范围的这么一个，算是按行政区划吧。就威尔士呢，跟它不是一个体系，但是威尔士呢有球队，确实是在这个创始球队阶段是就参加了这个英超联赛。威尔士也有自己的这个足球联赛啊，包括这个苏格兰，那就更加了。这个我们这个之前的一期节目啊，专门是说过的啊，关于这个话题。所以说，其实它对于基本上就是英格兰境内的啊，英格兰旗下的这一些啊，当地的联赛，各种的这种裁判呐、纪律啊，然后派遣呐等等来管理。你想想看，他这英足总时时刻刻揣着一把小铡刀啊。他要是发现比赛当中有严重违反职业道德的这种恶性犯规啊，那肯定就是罚钱，并且是追加停赛啊。还有比如说用这个脏话辱骂裁判或者是喷对手的，也是罚钱加停赛啊。啊，动手殴打队友的，罚钱加停赛啊，对不对？至于直接在镜头前或者是推特上骂足总的，那也是罚钱、停赛、追罚嘛，一样的嘛。当然了。俱乐部如果认为在比赛当中受到了误判或者是不公正的对待，也可以向这个英足总击鼓鸣冤呢，这就是传说中的上诉嘛。那随后呢，这个英足总的总监督管理委员会就会召开这个听证会做出决议。这个我们屡次这个体育报道当中啊，其实都有这个词儿啊，就是说上诉以后就是委员会做出这个听证会的这个决议啊，如果确实是被冤枉的，那就是无罪释放，撤销红牌和停赛啊。同时呢，还会对一些漏网之鱼啊，会去这个接到举报之后呢，主动去审查录像啊，那就有很多这种例子了。比如说这个迭戈科斯塔，对吧？这闹得沸沸扬扬的，当时当然了，妙就妙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英足总啊，为了不做这个背锅侠啊，他并没有把自己的这个决议呢，作为一个所谓的一个游戏的最终的。判罚啊，他这个俱乐部如果是说对于英足总的做出这个决议不满啊，还可以向体育仲裁法庭上诉啊，经济纠纷啊，民事的还可以到这个英国高等法院继续打官司啊。体育仲裁法庭这个我们在屡次的报道当中也都听到了，就很多人没搞明白，就是怎么会到体育仲裁法庭？那其实就是说是当地的这个协会啊，足总，比如说英足总对于这个判罚。俱乐部不满意啊，已经是开过听证会了，对你的这个协会的这个判罚不满意，那我就到仲裁法庭去上诉啊，经济官司我还可以到英国民事高等法院去继续打官司，就是这么个由来。好，你比如说啊，这里有说一个破事儿啊，就是说2001年的时候，当时啊，这个曼城主帅当时还是罗伊尔。是被炒了鱿鱼吧，然后呢，他就是按照这个合同条款要求，这个曼城呢就支付了他超过40万英镑的赔偿金啊，有将近400多万吧，2001年不止啊，当时比例应该是汇率应该是1:15，那不止啊，你怎么着小500万了啊，然后4年之后，曼城终于是回过神来了，嘿。他们就向这个法院上诉，说这个罗伊尔当时啊索要违约金呢是属于贼喊捉贼，当年是因为他的这个执教水平太 out 了，才导致这个球队降级，所以啊这个我们没跟他要钱就不错了。最后这个英国高等法院就做了一个判决，还真做了判决啊，就是说这个罗伊尔最后还退还了之前到手的大部分的钱。然后重新裁定他拿到了赔偿金啊，就是大概是在15万英镑左右，那也有不少钱呢。但是这是2001年啊，现在这钱啊大概就是卢小胖同志3天半就能挣到啊。总结下来就是英足总以上这两项职责啊，刚我们说了一个是这个立法啊，第二就是执法， 而且这个里头啊，您听明白了没有啊？就是说，他实际上就是又有立法权，又有执法权，那这就变成了一个人过来跟你说啊，我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坏消息，另外一个也是坏消息，这么一个关系。而且按照这个所谓的传统的三权分立的这么一个欧美的司法原则嘛，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应该是要分属于不同的这个行政机构，但是到了英足总这儿，基本上就是一回事儿了嘛，对不对啊？这个立法权也是他，立规矩也是他，执法权也是他啊，怎么打你也是他。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得了，是不是？那这民间岂不是要揭竿而起？莫着急啊，这英足总还有另外两项职能，可保江山不丢，那都是朕为你打下的江山呐。怎么打的？来看看啊。第三项职能，那就是组织英格兰范围内的各级的职业和业余联赛啊，包括这个英超啊、联赛杯啊、足总杯啊等等，有独立组织的一些这个联赛还是除外啊，比如说什么社区盾啊等等，像这些暂时除外啊。这个但是还是有这个英足总的这个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记里头。现在这个今年开始起啊，你看准确讲是这个赛季开始起，上个年度啊举行的这个温布利的社区盾杯的这个比赛啊，就是冠名权都已经这个换得了，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私下里把它叫做麦当劳杯啊，冠名权。其实这个真是更像是一个商业性的一个杯赛。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显著的一个标记，那就是每个赛季英超开始之前的一个赛季前的一个揭幕战啊，就是这个由足总指导下的这个英超联赛的这个开打，在此之前有这么个热身的杯赛啊，有这么一个夺冠啊，那就是社区盾杯啊。好，咱们接着说，那他们除了这个组织这个英超啊、联赛杯啊、足总杯啊以及英格兰国家代表队的各项国际赛事以外呢，哎，他总得要干一些正事儿啊，是不是？这个实际上就是他们的主营业务啊。那这个英足总呢，其实啊，他也是这个欧足联和这个国际足联的这个成员。他既要完成英格兰男足、女足、国青啊，像这些队的这个主帅的啊，寻找工作呀、发工资啊、管理工作啊，同时又要组织他们到世界各地啊去参加这些国际型的这种比赛，从大到小都有。啊，从这个安排住宿到这个提前集训啊，再到提供奖金啊，通通一肩挑。您感觉这个其实像不像个旅游公司啊？哦，英足总呢，同时他还是这个英国奥委会的成员，所以呢，英国男女国奥队的这些事儿，他们也都得管。哎，啊，对了，这个英足总啊，还是这个国际足球理事协会啊。IFAB 的这个八个成员啊，这个理事会啊，它是负责通过讨论和决议来修改足球的全球通用规则。顺带一提啊，八个成员中一半席位是属于国际足联的代表，而作为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英国呢，它居然是占了另外的四个席位。您可能猜到了，包括什么呢？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足总手中各握有一个席位，虽然并没有什么卵用啊，而且这个里头还有这个你死我活的争斗故事啊，那也就是说这个 FAB 和这个 FIFA 之间的这个斗争历史啊，这也是满门狗血的剧情。这个有空的时候啊，也欢迎大家啊去看一看这个，我有这个一个朋友啊，这个叫内德，他有这一个文章，就是聊聊冷门足球的规则啊，他这个里头有一个专门的文章。就做了这个方面的一个转述的啊，好，在这期节目当中，咱们就不用重复赘述啊，看改天找一个特定的时间，咱们可以来说一说。第四项职能，英足总呢，那就是推动公众参与足球了。其实我个人认为啊，这一点是英足总做的特别特别好的，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社会型的这么一个公益性组织机构的这一个身份可能会更好一些啊。应该说在这个方面他们做的工作确实是卓有成效，甚至可以说仅凭这项工作他们都可以挺直腰板继续存在下去，因为确实他们做的太好了。这项职能啊，只能是说确实要加上一个感叹号，因为确实英足总的所有职能当中这一点确实是令英国人民或者说世界上大多数的这个地区的足球人口 最为欣赏，最为崇拜，也是咱们中国球迷最希望中国足协也能向英足总看齐的一项工作内容，那就是推动公众参与足球。再说个小故事啊，每次啊我去这个泰联上班啊，那都是这个伦敦地界这个泰晤士河南岸啊，这个应该说寸土寸金的地段，但是呢就是在我们台的对面，正对面啊有一个小公园，另外的话这个公园旁边就有两块小小的啊，算是这个五人制的足球场，这个就是遍布全英各地啊，包括威尔士，包括苏格兰，全英各地大小城市这种社区足球板块，你真是随处可见。就是说一个差不离儿的一个社区吧啊，只要是说社区人口达到一定的当量，它一定会有这样的配套设施。尽管是这个付费的，但是费用也不是说特别高，那肯定是说普通老百姓啊大众都是能够消费得起的。但是这种场地真的是基本上在每个社区一定是有一块，甚至是多块啊，甚至还有这种专门的这种商业的这种踢球的这种野球的这种服务机构啊，就所谓跟国内的这种厂子一样的。可是在英国真的是做得太到位啊，因为它的这个社区化啊，当地议会啊都是有专门的这种预算，每年度的这种计划都是来做这些事情的，而且真真正正是落到了实处的。这个还真不是英吹啊，这个如果有机会啊，国内的球迷们来到英国来看英超啊，来参观这些英国的这个名胜古迹的时候，也不妨来看一看他们的社区足球的这个发展水平。在此啊，我就觉得可以把它完全归纳为一个核心说法，那就是英国的草根足球的发展阶段究竟啊可以到达什么样的一个高度啊。大家可以看草根英雄瓦尔迪啊，或者说各类型的这种励志歌究竟是怎么出来的，我觉得这个里头确实有很深厚的故事和背景可以和大家共同来啊唠嗑唠嗑啊。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啊，今天这个也比较有亮点的这一点吧，今天这期节目是没法说了，但是下期节目我们一定会按时奉上。那么在我们本年度的第三期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说到英足总的第四项的这个社会职能啊，也是做的相当优异的，就是社区足球草根足球的这一个发展模式，我们共同来聊一聊。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一期节目就暂时到这儿。我是张顿啊，也欢迎您在这个线下的时间可以在这个新浪微博上搜索 TalkSport 啊，体育广播电台这么一个中文的微博客户端口。另外的话啊，张顿的这个新浪微博实名认证的这个顿啊，矛盾的顿啊，弯弓张顿啊，这个也可以在微博上搜索我个人的这个实名认证的这个微博啊，可以和我们共同讨论节目当中您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和提问啊。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